我来感恩祷告来。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天父，谢谢你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这本圣经是从你而来的，主，我们要来敬重，我们要看重，以致我们生命都能够更像耶稣。圣灵，我们需要你来帮助我们，知道立志由上由得我们，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托付。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心都打开，像路可慕溪水一样。谢谢主对我们说话，这样感恩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第十七章哈，那我再复习一下，马太就是这个立位的意思，就是跟神联合。所以我们知道整章来讲要跟神联合在一起。然后看到十六章讲到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被他所用，而且呢一辈子呢都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好，今天来到第十七章哦，讲到什么呢？就认识主之后，我们要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所以整章呢一直在提醒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他，然后来信靠他，以致呢我们都能在凡事上都能够荣耀他的名字。好，十七章呢我们分为几段落来读。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到第八我们一起来读呗，请来。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好，第一段呢，你看到一开始讲到过了六天，这是指什么呢？他们本来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哦，后来彼得呢认出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永生的神的儿子。这一段的这样的经历之后呢，经过了第六天，耶稣呢就带他们走向一个山上去，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相信是在加利利啊的海边的这个高山，有人说是黑门山，是很高的山上。耶稣呢暗暗的带了这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在路加福音说他们上山干什么呢？有记载去祷告。他带他们去祷告，所以带了彼得、雅各、约翰，耶稣所爱的门徒有十二个，但是在当中特别有提拔这三个要跟随耶稣。这三个呢看到耶稣在山上的奇妙的作为啊，到底耶稣在山上做什么呢？这边说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后，然后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边告诉我们说，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耶稣更是要彰显了弥赛亚给他看。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承认他之后，我们要跟随主更紧密，你就发到他本体是什么。这边告诉我们说，脸像这个日头一样。你看到整个启示录来讲，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像日头放光。所以耶稣的本体啊，我们要知道是荣耀的本体。当我们看到耶稣道成肉身呢，好像平凡人一样，事实上的本体是像日头这么放光的，但是他却卑微自己啊，这么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神，却卑微局限在有限的身体当中。这个叫道成肉身，这个叫舍己的爱。他应该不用受局限，但是他被局限住了，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乐意亲近人、拯救人的神。好，他说他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是那荣耀的光。所以约翰福音也讲到这个，神就是光，光来到世上，世人却不接受光。所以神本身就是光，叫的这个很重要的，神就是光，他的脸会放光，他的光呢会透啊，整个衣服呢都不能包住，整个发光就出来。所以耶稣要让他们看到他是荣耀的弥赛亚，是世人的光，是世界的光，他就是那位真神啊，真神就是那个荣耀的光。所以你看到吗？雅各、约翰就看见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在当场一定会很惊讶，哇，神这么荣耀，我跟随主啊，原来他不仅只是我讲的弥赛亚，是神啊的光在当中啊。好，变了形象之后，忽然间要出现两位人啊，两位哈，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我们知道是预表什么呢？预表这个旧约是主啊这个律法。另外呢，以利亚是指什么呢？先知。所以旧约呢有律法，有先知在当中，有摩西五经，有大小先知在当中，就把它变成一个这个旧约的时代哈。我们知道，但是讲到这个也不要忘记，你看到吗？这三个人都看到耶稣基督他放光，不要忘记这两个也遇过。摩西呢曾经也在什么焚而不毁的荆棘看过这个光，焚而不毁的火当中看到这神光被呼召，所以摩西很了解神就是火。另外以利亚更是如此，他一祷告呢火就从天而降了，所以以利亚也遇到这个火，所以摩西以利亚都遇到这个火，遇到这个光，所以他们很明白这光是从上帝而来的，向他们显现。好，然后呢他们开始对话了，但在对话的时候呢，彼得雅各院也在当中啊。所以你看到吗？这样的光景当中，你发现到非常荣耀，有旧约的这伟大的两个人物出现，然后呢向彼得雅各约翰显现，那耶稣呢整个都发光在当中，所以非常荣耀的一个彰显，我们叫做变相三呢。耶稣的本相是如此的。好，他们在对话当中呢，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看到这个地方，你发现到非常妙，彼得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为什么彼得会讲出这样的反应呢？我想有很多的理由，主要的是看到荣耀，荣耀的时候他觉得说，哇，这荣耀能够留下来该多好，能够拥有这荣耀就好，能够怎么样呢？继续停留在荣耀该多好。那荣耀呢，三个都荣耀嘛，有耶稣啊，有这个摩西嘛，有以利亚，这些都是在我们以色列百姓心中的英雄啊，既然我们全部看见了，那全部留下来，而且呢我搭三座棚，你们都乖乖留在这个地方，我要留住你们的荣耀。像什么诗人呢？诗人是这样子做的，如果一见着什么比较灵的，就把它盖个庙，然后呢就留在那个地方，随时呢我都可以怎么样去看见这个荣耀。人有没有这样子？有。其实不要讲外邦人啊，事实上你去以色列看到那个地方吗？耶稣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是什么？好像耶稣庙一样，是不是？耶稣躺过的地方，耶稣这个死过的地方，耶稣哪个地方，到处都是很多天主教的庙在当中，不是吗？人总是会这样做。你看到外邦人牙齿啊木大的，他也会留下来，然后银佛牙什么，这个人的属性就如此，很想留住那个荣耀。但是耶稣有没有答应他呢？没有的，耶稣不会答应他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盼望能够留住神的荣耀。好，但忽然间呢，讲话之间呢，第五节，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就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刚马太福音我们一读的时候就读到这个嘛，因为耶稣刚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这个圣灵像鸽子就降在耶稣的身上，那一样的天父就跟他讲，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第二次彰显出来。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带他们到变相山主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讲出来的，要介绍耶稣基督是谁。这边告诉我们说，彼得搞不清楚，他以为可以留住耶稣基督荣耀，就把它遮盖起来，变成好像我就是可以在当中进出的。这边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已经讲出来，耶稣基督就是我独生的爱子，而且是我最喜悦的那位。好，后面一句很重要，把它画起来，你们要听他。你们不是盖庙把它什么圈在那地方，是你们要听从他，这是整个的焦点。原来呢，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无论是彼得、雅各、约翰，你们遇见主主要目的啊，要知道他是谁。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所最爱的那个宝贝儿子，是神最喜悦的。你们记得遇见他主要的目标是要更加的听从他的话。 我们要听从他的话。好，所以你看到一开始耶稣暗暗带他们到山上去祷告，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所祷告的对象是谁。再来呢，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对话，要跟耶稣对话。对话的时候呢，很重要的，耶稣会跟你讲话，讲话要听从，要听从，像耶稣听从父亲的声音一样。子不能做什么，就靠到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去做。这是耶稣表达他父子的关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随主的，我们有很多的超自然的神迹，非常好。重要的是我们要看重父子的关系，神要我们跟他像父子父女的关系。最重要是我们听从他的话，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从。所以你看了整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要听从。摩西听从上帝的话，以利亚也听从上帝的话，接下来是新约，你们三个要听从我的这个孩子耶稣基督的话，就告诉我们焦点这地方。所以他们呢就了解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神说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害怕，那整个伏在地上极其害怕。后来耶稣就摸他们呢，来来来，摸他们，起来起来，不要害怕。然后讲了一句话，他们讲完之后呢耶稣就照常恢复以前那个这个肉体的身这样的样子哈。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好，整个场景就发现到耶稣呢，他的本相像日头放光一样，因为他是世人的光。好，再来呢告诉我们焦点是我们要听从耶稣，要祷告，然后聆听他的声音，这很重要。那最后呢，你看到耶稣又道成肉身的样子了，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焦点在哪个地方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现在我们明白原来彼得呢，他所做的事情常常是自我中心的信仰，他会把搭棚子，然后呢把神放在当中了，这个是自我中心的信仰。信耶稣千万不要信成那样子哦，请大家记得不要把耶稣局限在你的这个信仰当中框框当中。我们现在颠倒都是什么？只见自己不见耶稣，这是人的本性，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才是对的嘛。但是今天常常是颠倒，只见自己不见耶稣，我们的信仰要修正。好，这个是整体来讲呢，我们要信靠他呢，要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我们就能够更加聆听到他的声音。好，这是第一段，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去祷告这个去山上哈，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荣耀的主。好，接下来呢，下山之后呢，发生什么事？第九节到十三节，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好，这边从第九节到十三节是第二段。好，再来读下去。下山的时候，所以看到画起来，有上山也有下山。上山呢，有很多的超自然跟神这个超自然的经历非常好。但是上山只是一个阶段，还是要下山，千万不要只是停留在山上。我再讲一遍，爱祷告人非常好，但祷告是为了山下，到上山是为了跟神建立关系，明白神的心意就要下山。不要整天哭地来对自己的世界，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这跟修道士没有两样啊。整个避开的世界，去到自己的地方呢，修道跟世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错误的。耶稣带我们到山上认识他伟大的属性，接下来还要下山。下山为了什么呢？为了民间的疾苦，不要忘记这个。所以爱祷告之后要离开你的内室，去帮助人，去牧养神的羊，这是耶稣的生命，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上山有时，下山有时，上山是为了下山，这很重要。好，你看到吗？好，耶稣带他们下山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没经过被抓，然后受鞭伤，然后受钉死，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还没有彰显了真正弥赛亚要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他告诉他们说：“你们看见就好，知道就好。”耶稣渴望把他的一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门徒， 要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真神的弥赛亚，所以耶稣不会把那些隐藏就隐藏住，他很乐意分享的。所以我们只要跟神同行，很多的奥秘我们记得，只要跟随主，神都乐意跟我们分享。只要你愿意跟耶稣说走吧，去山上，你就跟他山上，你就看到神的荣耀。你说我不要了，九个留在山下就看不到了，就九个就看不到，三个就看到了。你看到吗？有没有看到跟随的关系在当中？有，很近哦。所以每个人一样，如果你要立定心志，我要好好的跟随主，跟神不要保持距离，就要跟彼得、雅各和约翰上山。要不要付代价？有一天牧师说，来，我们到玉山去吧。可能就一个人，我一个人去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很累，对不对？还有装备，还有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想到不要了。为什么呢？会很多的代价在当中。爬山要不要代价？要。可是荣耀就在山上，你付代价，神不会亏待你的。请记这事情，每天来找祷，每天你在神的面前哭的祈祷，付上代价，神不会亏待你。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为主而做，神不会亏待你。那现在在山下凉了凉了，你看下面就很惨了，看继续读下去都知道，井更小。为什么呢？鬼赶不出去嘛。所以记得要跟随主，就不要保持距离，付上代价吧。好好，这边再讲回来，你看到吗？耶稣下山之后吩咐他们说，我还没尸体复活，这个秘密先不要告诉你们，知道就好了，因为你们很贴近我，我把这个秘密先跟你们讲。好，门徒就问一句话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因为在以色列人心中啊，他们读了旧约，告诉他们说在马拉基，他说神说他要再来的时候一定有以利亚会出现，这我们读过的嘛，马拉基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提出来，文士说了，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啊，那你说以弥赛亚来，但是没有看到以利亚，耶稣就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复兴万事，英文叫复兴，这个叫 restore， 不是 renew 这个字，是 restore 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恢复万事。好，以利亚的工作来呢，就是要恢复万事。代表什么呢？ restore 就是恢复，把它过去被破坏的、被弄坏掉的、被毁坏的，重新像原来的原貌，像上帝创造的那个原貌在当中。这是以利亚的工作。原来呢，魔鬼撒旦都是偷窃、杀害、毁坏，他的工作就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人，到处做破坏、搞破坏，就是撒旦的工作。你看到现在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整个全世界都如此，不仅我们台湾了，到处你看一下，看一些国际新闻，到处都被破坏，家庭的破坏、婚姻的破坏、人际关系啊，或是健康啊，或是整个大自然啊、体制、政府啊，都是破坏的。所以你看到哪个地方是安歇之地？好像没有哈。你觉得欧洲以前欧洲是最美的地方，现在很不安全啊 ，ISIS 啦、难民啊，一大堆问题。那美国呢？我现在出现一个川普，哇，大家都很紧张啊。他常常不按理出牌，今天这样子股票都不哇起来，明天嘣又下来了。所以常常是好像像疯子一样，大家也不晓得怎么办。哇，你看到吗？这世界都这样子的，这了解吗？所以你要知道，以利亚一定会来。以利亚做什么呢？他就是要恢复，恢复万事，照着神的次序。好，这个是以利亚的工作。好，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任力待他，人只要将受他们一样的苦。以利亚受的苦，我呢也一样会受这样的苦。所以耶稣讲出这样的一个预言在当中，让他们明白，很快呢我就要被抓去了，然后钉在十字架，跟以利亚一样。那是指谁呢？他们搞不清楚。后来耶稣讲完之后，他就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约翰，因为约翰那时候已经头已经被砍掉了。哇，你看到吗？大发热心传扬天国的福音，到最后结果是被人家抓去，然后被砍头，因为他指出这个什么西利这个娶的弟弟的什么这个太太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整个乱掉了。所以就讲出来，结果呢就断头了。你看到吗？耶稣在预表说他也会遭到这个逼迫，甚至会受死啊！所以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的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已经来过了，施洗约翰就是指什么？以利亚的意思哈。刚刚他们在山上也看过什么？以利亚嘛。现在呢，耶稣指明出来，原来呢，以利亚呢不是一个人而已，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智。 约翰是那个时代新约的时代，但是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在当中，哦，他不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就有以利亚的心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这个父亲啊，这个是看到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今日在这个时代啊，愿神兴起更多的以利亚有这样的心智，恢复到家庭正神正确的这个次序在当中，不要被魔鬼撒旦破坏无疑啊！我们现在就在关键时期啊，求神帮助，要以利亚心智，不怕怎么样得罪人呐，啊，要勇敢。即使假巴利啊，这个什么一大堆啊，哇，七八百人巴利假，但是我们要立志心智，不要看多数就惧怕，他一个人就胜过一切。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做几个工作，筑起以利亚的祭坛。只要祭坛呢，神的工作就会开始了。阿们。所以我们呢，除了到这个前线去走一走啊，去讲一讲啊，但是重要的还是要祷告，祷告才能够胜过这样的混乱毁坏，因为这背后是恶者的权势哦。OK， 好，接下来到了第三段了，从十四节开始哈，我们要读十四节开始，到了二十三节第三段，十四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
耶稣的门徒到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呀，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好，第三段从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我再讲一次，上山是为了认识神，请记得这个，上山就是要更多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到了旷野比较少的人的地方，单单跟神来亲近，上山就要更加认识他，他的荣耀，他到底是谁。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有付上代价，分别时间到了山上去跟神连接在一起。好，上山不是目的，为了下山，下山为了什么呢？为了服侍劳苦的人。上山为了认识神，下山为了服侍劳苦的人。困苦流离人太多了，因为耶稣爱世人，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带我们到山上，也要记得要下山。哦，这个是耶稣带门徒、训练门徒的工作。上山有时，下山有时，两个都很重要。好，所以祷告很重要，服侍呢也很重要，不要只是二选一，这都错误的。只爱只劳苦一直服侍，但是里面却空，没有荣耀，服侍起来就劳苦担重担，不会开心的。这样的劳苦的服侍就不要服侍，因为什么？愁苦嘛。那怎么办呢？很简单，上山，上山跟神连接在一起，看到他的荣耀，充满能力，再下山服侍。那上山之后，千万不要大聊底下就不下山，这也错误。整天就在山上飘来飘去，这也错。所以记得两个都很重要。想了解哈，跟随主要跟随到，不要只是只见自己不见耶稣了，一定要只见耶稣不见义人，把自我挪掉，耶稣到哪边我们就跟随他就对了。好好，下山之后你看到吗？耶稣还有其他的门徒呢，就连结在一起，所以十二位呢又集合在一起了。好，他们集合之后呢，就到在山下，到那个地方在加利利的地方去了。忽然间就跑一个人就跑出来哈，在前面福音书说是一个父亲啊，他的儿子很可怜，因为他是整个被鬼所辖制住。这个人呢就说：主啊，可怜怜悯我的儿子吧，因为他害癫痫的疾病很苦哈。好，癫痫病不一定都是鬼附，但是这个呢是讲到鬼附而带了什么癫痫，他整个脑子呢没办法控制，随时呢都会Kia。你看到，如果你是那父亲，你就知道非常的焦急，而且这孩子呢已经被魔鬼整成那样子了，而且他身上一定很多的疤痕。为什么呢？看到火就跳，看到水就跳，这种孩子你敢带出门吗？ 人家在 BBQ 他就跳来了，人家煮饭了 就跳过去火里面了，所以他一定很多的烫伤啊，看到水里面就跳，他常常要带游泳圈呢，要去救他。所以你看到这个父亲是不是很可怜啊？很可怜，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他，非常的辛苦。但是他跑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我的孩子呢，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跳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不能自己控制自己。”所以呢，这个是非常愁苦的家庭。如果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下山？耶稣是怜悯这些愁苦的人，所以我们不要见死不救。我们到了福音就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一直唱没有用的，外面有好多好多疾苦的人，我们一定要带他们信耶稣，经历到神的大能，阿们。所以上礼拜听到文才弟兄讲的很苦啊，他两场都哭，我说哇这个很厉害啊，他想到那个场景啊，在静和医院跪在那地方，在日正当中啊，大家都是起笑容的病啊，他就他跪下来，主啊怜悯我，主啊你救我，这个大男人，你看想到那场景还是会哭。后来神的光就临到他，才救他，然后整个清醒过来。静和有多少人需要福音啊？我们家人多少人需要福音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见死不救，我们得到荣耀，得到启示，哈利路亚，很好。但是不要为山，不要忘记山下的困苦流离的人们。阿们，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就是要为这些人而做，要服侍这些人。好，这边说他害癫痫的病很苦，非常的苦。如果你是那个父亲，就知道多苦了啦，紧更小啊，不敢带出门啊，孩子常常都是这样子被火烧，被水这个什么啊，这个好像吞灭一样，非常的辛苦跟痛苦。好，他就讲了，我把他带到门徒那里，请问门徒几位啊？九位，因为其他三位跟他爬上山是吗？在九位在山下嘛，所以找不到耶稣，也找不到彼得、雅各、约翰，就找到其他九位。好，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把他画起来。他们却不能医治他，看到这个吗？他们是不是门徒？是，但是却不能医治。如果你是那九个里面，会不会觉得真拍死？会不会是耶稣的门徒嘛？但是鬼却赶不出去，他们做闹鬼，有没有这种情况？有。OK， 好，看答案，继续下去哈。耶稣说：“哎呀，这句话你看到？”圈起来很重要，耶稣在哎呀，你要注意他的里面的感受哦。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这是这又不幸又悖逆的世代呀。好，耶稣曾经在前面几章讲说这是邪恶跟淫乱的什么世代，看到吗？他告诉以利这个什么法利赛人，你们辨别天色却不能辨别什么世代，有没有教过这个？好，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一直在指出这个世代有怎么样，除了邪恶淫乱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不信跟悖逆。不信悖逆，世代是指什么呢？讲到世人，世人呢充满不信，充满什么悖逆在当中。悖逆啊，另外的字哈，直接来讲哈，悖逆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解释哈，那我查了原文的意思，悖逆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堕落的意思，悖逆是指堕落或者故意作对，故意作对的意思。悖逆就是指堕落还有故意作对的意思哈。所以要了解哈，这个整个荒谬的世代、不幸的世代，就是指我们现代人是如此的。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合神的心意，那故意去犯；明明知道一男一女是对的，是故意什么要颠倒过来。哇，或者多元同居乱来一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悖逆或者是故意作对，叫做不幸的世代在当中哈。好，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好，所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哎呀，先了解吗？明明知道是会死的，明明是绝路的，明明会受在捆绑的，但是你们故意去做，故意跟神敌对了。这是耶稣在叹息的地方，你们知道是会受痛苦，你们还要走这条道路，所以耶稣就是非常难过，而且讲了这他心情的话，我被冻龄老固啊了，冻龄就固啊，你知不？就讲这个话了，要忍耐到你们到几时了？今天癫痫被鬼附就是这样来的，想了解吗？他指出的这个病因，为什么呢？就故意不信嘛，荒谬嘛，那敌对嘛，堕落嘛， 所以耶稣说这个是他的眼睛，把他带来，把他带来。耶稣看到这个孩子呢，就斥责那鬼，好，斥责那鬼，把他画起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啊，一定要知道，当我们在啊这个医治的时候，如果要开始啊医治的这样的侍奉，请大家记得，基督徒呢在啊再要更进一步，很多的医治跟灵界都有关系。再讲一遍，很多的身体呀、生理上的疾病，跟背后的灵界都会挂在一起的。它不是什么病都跟灵界有关系的，它是常常是连接在一起。耶稣斥责那个鬼，耶稣没有斥责这个什么癫痫的病，他斥责那个鬼。所以病跟鬼，你要常常要有这样观念在当中，讲清楚吗？要赶鬼，耶稣就赶鬼。啊，我刚开始在服侍也不懂这个，就纯粹为医治而医治，后来呢果效有限，后来神感谢主啊，遇到一些好的牧师就告诉我，耶稣的工作你看吗？他的工作呢专门在做赶鬼的工作，鬼出去呢哑巴就讲话了。所以那个人不是哑巴，不是出问题喉咙啊哪方面出问题，是背后有鬼啊掐住他，所以你赶鬼之后他自然就说话了。这个就是一个诠释，我们要认识。好，耶稣就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什么痊愈的。所以这孩子基本上是什么鬼附了，被鬼什么辖制，才这样不能啊好好的过生活，癫痫脑的问题就出现。好，这是恶者的工作，你看到吗？辖制这个家庭哦。好，门徒呢看见之后呢，就觉得哇，耶稣真的是很厉害。那十九节呢，门徒暗暗到耶稣的跟前，我相信是那个另外九个了，因为就更小鬼光没出去，也不晓得一病是从鬼来的，就是祷告而已嘛，祷告半天呢还是一样啊。 OK， 好，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个鬼呢？耶稣就说话了，耶稣教导他们，因为你们的信心小，画起来。赶鬼主要原因是什么？信心的问题啦。赶鬼不是谁比较厉害了，所有门徒都能够赶鬼了，所有的奉耶稣的名啊，是跟随主的门徒都能赶鬼。请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可以赶鬼的，不是指牧师传道你才可以赶鬼，所有人都可以赶鬼，只要你是跟随主的门徒都可以的。那为什么赶不出去？因为信心的问题，信心小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要操练信心，信心可以可以得神的喜悦，信心可以赶鬼的。如果老是这么怕，什么都怕，我跟你讲了，你鬼赶不出去了。要操练，信心是可以操练的，而且呢，信心像什么芥菜种，他教我们呢，像芥菜种一样，然后呢，你把它种下去，它就会长大。看起来是很小，但是不断的滋润浇灌，它就会长大了。我以前也不懂这个。后来遇到一个好的牧师就教导我，你知道吗？信心像芥菜种代表什么呢？因为信心呢看起来是小，但是你只要操练它，它就会长大。信心跟沙子一样都很小，但沙子没有生命力，信心的种子是有生命力的。所以你只要接受到神给你信心的种子，你就赶快要行动，然后呢你就在操练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到这是从神而来的，然后呢不断操练，信心就大，然后看到印证，看到这个神迹奇事，你的信心呢就会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出去了，然后呢跟随主的给你这样的一个感动，果然是印证你信心是如此之真实的。这个是神的律，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老是坐在我这听牧师讲，你们有感动要去操练，你的信心是操练出来的，你越操练呢，你就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你信心就会变成嘛，从一个种子变成一棵树，到最后鸟都可以来栖息。好，那怎么做呢？他说很简单，来，他说你们信心要像芥菜种，要去种哦。所以如果得到神的声音，聆听到神的感动，就去做，就知道是从神而来，是不是？好，再来呢，他赶鬼这件事情很简单，你既要对这个山说话，鬼呢看像山一样，你自己是没办法挪动的，但是你要像我一样发命令，对山发命令，赶鬼就是斥责，发命令的意思。所以赶鬼呢要不断的斥责，不断的发命令，有一天呢山就会离开，他说从这边挪到那边，他就必挪去嘛，这是信心啊。所以赶鬼我们常常说，奉耶稣我们捆绑你，去到耶稣基督要你去的地方，去到耶稣的脚下，就这么就发命令，然后叫他挪开，就是要挪开， 你要坚持。这个是在教导他们门训的功课，赶鬼要这样赶，最终是信心的关键。好，并且你们没有一样一件事不能做的事，代表说我给你们权柄了，你们都可以做，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并且做我比我更大的事。这是耶稣在教导门徒，好不好？把它听进去，耶稣讲了你说阿们去做就对了，不要 but， 不要老是看自己，只见自己不见耶稣，一定胆小，只见耶稣不见自己就胆大了。这是秘诀哦，整章都讲这个，只见耶稣不见你自己，你这信心就大。老是看到自己哦，准备没有好了，我不太会讲到了，传道人听清楚哦，不要老是看自己，你讲不出来的，不能讲到了，又要怎么样了，你越看自己越不能讲，你要看主耶稣，越看自己越讲越怕，为什么呢？准备不好，准备不够，服事都是如此，只见耶稣不见义人，那义人特别是你自己，你要记得这个窍，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信靠神是这样子走出来的，从赶鬼赶不出来，耶稣帮助他们怎么样走出来，秘诀都在教我们。好，接下来呢，耶稣在讲另外一个，来21节，这一类的鬼，至于这一类的鬼，把它画起来哦。耶稣有没有分类啊？有。赶鬼有没有分类啊？有。所以鬼有很多很多啊，哦，所以呢，有我们赶鬼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耶稣，有时候要分类一下。有些鬼呢，你要知道是什么样的鬼哦，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赶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虽然耶稣没有讲很多很多，但是知道有分类哈，哦。好，然后怎么赶鬼的，已经讲过，信心是关键。好，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什么不出来。小智说不能赶他出来，要什么祷告禁食。好，字面上看起来是祷告禁食。很多人会解释成为什么？哦，原来呢，这类的鬼呢，我要透过什么禁食就赶出去。如果不禁食呢，就等于不会赶出去。这解经是错误的。不要忘记，耶稣一开始说这种鬼赶不出去，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这个解释是什么呢？你们要信心，要怎么信心呢？要透过禁食祷告。是信心把鬼赶出去，不是禁食把鬼赶出去。我再讲一次。是信心把鬼赶出去，不是因为你禁食，你的禁食把鬼赶出去。所以当一天你没有禁食的时候，说我不能赶鬼，不要找我哈，我没有禁食。很多人都这样子啊，不是吗？错了，信心是禁食让你能够更加有什么信心，讲清楚吗？所以不要是靠禁食，我没有40天我就不能赶鬼，错了，是信心让你有什么有力量来赶鬼。所以你没有信心要透过什么禁食，为什么要禁食？因为禁食让我们能够克制自己，让我们信心能够成长，不要老是看自己，要看耶稣，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透过禁食祷告，讲清楚了没？如果你自己常常软弱害怕，大家都怕怕怕唰唰唰，请记得操练禁食，禁食让我们离开这些捆绑。阿们。让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自己了，老我，让我们能够开始对焦耶稣，信心就大了。阿们。这个就是耶稣在教导门徒，不是说要透过禁食这件事我们才赶鬼，而是说我们要透过禁食起了信心，我们就能够赶鬼。阿们。你随时有信心，随时都能够赶鬼跟医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阿们。所以大家知道原来是在教我们禁食的意义在这边哦。好，21节讲完，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只要将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好，耶稣呢继续在加利利赶鬼之后，教导之后呢，就告诉他们说，很快我就要被抓了，而且呢要被出卖，甚至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个时代的门徒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应该是欢喜快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救世主嘛，对不对？他要完成这个工作，我们应该拍手才对嘛，应该欢欢喜喜嘛。可是当时他们是什么？忧愁难过。为什么忧愁难过？因为耶稣不见了，怎么可以呢？ 我们跟你跟了这么久了，忽然间什么都没有了，我放下了船呢，离开我的什么就业呢，我跟你跟到以后什么都没了，会不会很忧虑啊？会忧虑。好，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明白原来我们从现代人看到过去的时代人忧愁，是因为他们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愿神祝福大家不要忧愁，跟随主一定对主一定要有信心，特别传道人在讲是一定要对主有信心，全时间都一样，我们在侍奉跟随主人都要记得耶稣基督他不会来忽略我们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的，不要担心的，他的作为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叫忠心的跟随就对了，不要担心啊。所以我们圣经教导们都没有错啊，不要为明天忧虑啊，跟随主的不会当乞丐的，不用担心的，神会供应一切，包括我们一生都是。好，接下来你看到24到27最后一段了，来读一遍，请来。
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穗的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穗吗？”彼得说：“纳。”他们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们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
好，这边说耶稣呢离开了加利利的北边，来到加百农的地方。加百农我们翻译出来叫安慰之乡，安慰之乡，它也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北方的地方。那这个村呢已经不见了，好，现在不见了，但呢耶稣的时代还在。然后呢到了加百农的时候，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收丁税，那个丁税是什么税呢？不是罗马的那个税，是修殿税，这叫整修圣殿的税，叫做丁税啊。20岁的男丁都要缴这样的修殿税，每年都要缴啊，每年都要缴哈。那这边说修殿税哈，好，这个丁税的人就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好，这边讲小字丁税是半块钱，所以呢，他就要缴这个钱啊。彼得要缴，因为他已经超过这年纪。耶稣也要缴，要这个年纪，所以都要缴这个钱呐、啊。OK， 好，彼得就跑到彼得就说：“我们纳，我们要这个，我们是纳税的，我们会纳的。”然后进到房子里面就跟耶稣讲了。那耶稣马上就问彼得啊，看到这句话，心里面就哇，何等荣耀啊！他跟西门说：“你的意思如何？”耶稣竟然跟彼得说：“啊，你也喜欢呐。”何等的尊重彼得，你看到吗？想到这句话，心里面说：“哇，主啊，我们何等人啊！你怎么还跟我讲？你感觉如何？你意思如何 ？”OK， 所以你知道吗？耶稣把彼得看成什么？好朋友一样，可以平起平坐跟他讲：“我会看重你的意见哦，你的意见如何呢？你的意思如何？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好，接下来，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呢？向自己呢？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好。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儿子把他圈起来，原来圣殿是天父的家不是吗？耶稣就是什么天父的儿子吗？所以我该纳税吗？不用纳税啊，是不是？因为我是什么，我就是殿主人啊，是吗？我不用纳税啊。耶稣在告诉彼得，我就是天父的儿子，这个殿是属我的啊。OK， 在教导他这件事情，但是也告诉他说：“彼得，那向这个征税是向谁征税？是向外人征税了。好，所以儿子可以免税。但是后面27节，让我们一起来读来。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就必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你我的税银。好，但恐怕。”触犯他们，所以你看到触犯这个字原文就是绊倒的意思。耶稣呢在那个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耶稣呢也知道他们是以色列百姓，所以耶稣本身也是犹太人，他就用这方式来教导彼得，也告诉他说我们都要遵守这样的法律啊，遵守这样现实的情况，这国家的法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守法？要。请大家记得，基督徒要守法，耶稣都守法，不是吗？国家的法律，中华民国要守这个法律，要不要守？要。 知道吗？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看见这个，不要触犯这个法律，不要让人家绊倒。所以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凡事都可做，但是不是凡事都能够荣耀神。请记得这个哈，也不要绊倒人。如果做这个事情会绊倒的，我们不要去做。耶稣呢，虽然不用缴税，但是他愿意遵守这样的丁税，他就缴税了。然后怎么缴税呢？很神奇哈，叫彼得，你问他是渔夫嘛，很会钓鱼。彼得，你去钓鱼。如果你是彼得，你会去吗？你不是要去跟人家要去拿钱去银行吗？怎么跑到海边去钓鱼？原来啊，要告诉彼得，我是供应你的神，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你看鱼里面会有这个钱呢，这不知道是什么鱼哈，怎么会吞钱呢？很特别哈。OK， 所以呢，也让彼得经历到神是供应人的神，是超自然的神。好，吊起来的时候，嘴巴有钱，多少钱呢？一块钱。刚刚讲了，每个男人要缴什么？半毛钱嘛，对不对？然后呢，一块钱是给谁的？彼得跟耶稣的嘛。所以耶稣呢，也提供彼得一起缴了。看到这个吗？一起缴税了。所以跟随主不用担心了，耶稣缴的，还有包括你的，你们全家全部都缴了。这个就是信心。阿们。所以整章来讲，我们要信靠神，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要继续往前，然后我们信心要像芥菜种一样，要去施肥，要去浇灌，要去操练，然后呢要对神发命令，我们信心就是这样长出来的。阿们。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信靠神的这样的十七章来感恩主，帮助我们都跟随主到底。你们过啊、主耶稣，你过去怎么样训练彼得、雅各、约翰，这是山下的九个门徒一样的训练啊，丰富教会所有的门徒都能够合神心意。我们的信心要像芥菜种一样，要去浇灌，要去埋下去，然后施肥，它就会长大起来，让我们都能够像耶稣一样，甚至做耶稣更大的事，因为你已经交付我们了。感谢耶稣，你是弥赛亚，是真实的弥赛亚。不管如何，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就在你的手中，你掌管中华民国，掌管台湾。主，你爱台湾，我们相信我们祷告是有功效的，祝福台湾能够合神心意，走在神的律法当中。感谢耶稣，我们也祷告求神赐福，让丰富教会有更多人有以利亚的心智，更多人使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保护这个家。我们赞美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追求。